是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是主给我们有丰盛的应许，所以我们在他的应许当中，我们大大得胜。我们感谢主。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的使徒行传哈，今天是我们使徒行传系列我们的查经学习呢最后一次了哈。然后因为我们也是我们的72讲，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看了使徒行传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讲我们的行传，我们来回顾整卷书，求主来带领感动我们。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把使徒行传这卷书赐给我们，而且让我们在这卷书的学习当中，我们真的是多多的看见你的美意。我们经过这个2年的学习，主啊，你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所有跟我们一起学习这卷书的弟兄姊妹当中，你做了奇妙的工作。求主你特别的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信息，让你的百姓，让你的工人，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我们都同得激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分享使徒行传哈，我们最后一次分享我们的使徒行传系列，我们72讲，我们说我们要讲我们的行传，就是我们去看一看，从这个整卷书使徒行传这卷书来讲的话，我们在其中去看到有哪些东西。我们真的是去回顾，去默想使徒行传整卷这个书的时候，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感动，很多很多的激励。其实对这一卷书的回顾，不是我们这一讲，我们前面已经回顾了2次，那我们今天继续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我们和使徒们到底有什么关系，然后使徒行传告诉今天的教会，他们那个时候是得胜的，我们今天该怎么胜过世界。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说今天的我们，其实我们要继续续写使徒行传的。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总共是28章，那我们说我们其实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在写第29章，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把使徒行传我们这个时代的29章来写好，来求主带领我们。那我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呢，就是我说我们去看看我们是使徒接班人，就是今天的我们和使徒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我在这里用 AI 生成了一张图哈，就是有一个福音的旌旗，然后从使徒保罗啊、彼得他们的手中传给现代的我们。那我们真的是各种肤色、各个国家哈，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教会都领受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哈主的心意，让我们知道的都有哪些。那我们在这里，首先呢，我盼望大家，我们首先要看到哈，就是我们去看使徒行传，那他开头的第一节经文就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么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那他就看到路加在写说：“我已经做了前书。”前书指的哪个？指的是路加福音。然后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这个最后一节经文呢，就是讲到保罗是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它的开头呢是接续性的，然后它的结尾呢是开放性的。那我们说其实这里面主让这卷书这样写，它有很深的一个深意。其中一个深意就是让我们现在这些读这卷书的人，你要知道你读这卷书的时候，你跟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使徒们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今天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有一种神学观点我们是不认同的，就有一种神学观点说圣经写给当时的人，比如说旧约圣经写给当时的以色列人，新约圣经写给当时的教会，我们仅仅是旁观者。我们说这是不对的，圣经里面明确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所以我们盼望大家特别读使徒行传这卷书的时候，你要记得你的身份。我们要晓得，特别是我们的工人要记得，我们是使徒的接班人，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不是只是去看别人的故事，而是我们在其中要接班的。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看使徒行传的这个一章一节，就是最开始的一节经文和最后的一节经文，它是开放性的，它是承接性的。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要记得说，那使徒行传的开放性开到哪里呢？ 开到我们这个时代，开到我们的子孙，开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承接性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到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是承接路加福音，我们今天呢是要承接使徒保罗、使徒彼得、司提反、传福音的腓力等等等等这些伟大的人物，那么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所写的使徒行传，我们现在承接了，我们也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写出来。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看到使徒行传是像历世历代的教会它都是开放，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对使徒行传，我们读了这卷书，我们要有个心智。什么心智呢？就是我们这段时间经常提醒大家的，就是要有以利沙的心智。以利沙是紧紧跟随以利亚，然后他求加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那么上帝就应允了他的祷告。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要记得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当作是使徒的旁观者，我们仅仅是使徒行传的旁观者，那么我们就会像以利亚被接升天之前，他有除了以利沙以外还有50个门徒，在三个地点都有50个门徒，但这些门徒呢是远远的旁观者，他们在很远的地方看，他们也知道以利亚要被接升天，他们也知道上帝要做奇妙的事情，但唯有以利沙他是紧紧跟随。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要记得这一点，我们这些工人，你不要凭着功劳主义，不要凭着道德主义，不要被行为主义抓住，你被那些抓住的时候你就说，哎呀，我哪有资格跟随使徒啊。不是的，你要用福音，你要用因信称义，你要用唯独恩典，你就知道说，我们这些人只要你有这个心，说我愿意紧紧跟随使徒的脚踪，我们就是以利沙，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以利沙，上帝可以使用我们做比我们的先祖比使徒们更大的事情。这是我提醒大家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当作是观众，你要看见自己是同伴。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使徒们聚在一起开会，说那个卖主的犹大呢，他已经丢弃了他使徒的身份，现在本来是12使徒，现在变成11个使徒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选立一个代替犹大的人。那么他们就一起啊，先是大家应该是投票选，选出两个人，选出两个人以后，他们又到上帝面前这致谦，然后致出了马提亚。那么他们就在这里说，我们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当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他们是在同伴当中选出了一位使徒，而这个马提亚在圣经当中就记载了他被选出来这件事情，后面就没提他任何做的事迹，还有这个人后来怎么服侍等等等等，这个在圣经当中都没有提。那这些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就说，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有问题。那不单是马提亚，还有谁啊？还有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主角就是使徒保罗，保罗也是后来被立为使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大大出名的保罗，还有一位只记了名字没记他任何事迹的马提亚，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在使徒行传当中，都是在使徒时代被上帝大大使用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保罗和马提亚，我们就是保罗的同伴，我们就是马提亚的同伴。也许在很多人他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间教会，我们这一点可能像马提亚，没关系，我们忠心做主的工。也许有些人知道我们，认为我们是大大有名的人，那么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我们就说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保罗，我们就是保罗的同伴，我们就是彼得的同伴，我们就是司提反的同伴。而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就这节经文讲的说，我们是一起为基督同作见证，见证基督的复活。而且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晓得，就是我们有时候读圣经，我们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但是加引号，我们觉得说啊，如果我像保罗的话，我就要看看保罗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去模仿他。不是的，上帝他是无限丰盛的，在上帝从创造这个世界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没有两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所以上帝不做重复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一定不可能是重复使徒时代的教会，我们不可能仅仅是复制他们，我们不可能仅仅是模仿他们，但是我们是在灵里继承他们。 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你要记得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圣灵开始做大能的工作，所以福音不断的传开。那么五旬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影响依然在，就是我们在灵里继承五旬节，继承使徒保罗，继承使徒彼得，继承马提亚，继承众使徒，你要看到这点。所以我们不是使徒行传的观众，我们不是使徒们在戏台上演戏，我们在下面给他们鼓掌，不是的，我们是他们的同伴，我们也是在这个世界的大舞台当中来见证基督。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我鼓励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效法以利沙。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哇，我们看到保罗真的很让我们佩服，彼得真的让我们很感动，斯蒂凡很激励我们，传福音的腓力真的是在个人传福音，在家庭建造上面，真的是我们看到了以后很多的感慨。但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不能变成这些人的仰慕者，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是这些人的继承者。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他也讲了一个继承者的故事，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的时候，他来到特比又来到路斯德的时候，这个时候遇见了他的门徒谁啊？提摩太。然后保罗就带着提摩太培养他，然后提摩太就成长起来，然后提摩太后来我们看到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看到提摩太的作用很大，保罗的很多书信里面讲说提摩太就是我的同工。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也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提摩太。所以你不要看了保罗感慨，然后说哎呀使徒时代永远过去了，过去已经将近2000年了啊，哎呀我们真的好羡慕他们的勇敢，好羡慕他们的信心，好被他们所感动。对，这些都应该有，但是你还要记得你的身份，你就是提摩太，我就是提摩太，我们这间教会就是保罗的安提阿教会的继承者，我们要继承了使徒的衣钵，你一定要记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读别人的行传，我们是在读我们的师父的行传，我们的老师的行传。就像以利沙读关于以利亚的那些著作一样，以利沙的感受是什么？以利沙不会说哦，这是离我很远的一个人，不会的，以利沙会说哦，这是我的老师，这是我的老师以利亚，我现在跟他什么关系？我是他的继承者，他被上帝用火车火马接走以后，他把他的衣服丢下来，我捡起来了，他用他的衣服把约旦河打开，我也用这个衣服把约旦河分开，而且我的师父行了多少个神迹，我真的行了加倍的神迹。我们今天也应该是如此。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一点的时候，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效法以利沙。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仰慕，不是仅仅感慨，而是要什么呢？像以利沙一样，主啊，你感动保罗的灵加倍感动我，你感动彼得的灵加倍感动我，你感动这个传福音的腓力的灵加倍感动我，亚波罗，我们看到等等这些伟大的在使徒行传当中，这些信心的伟人，这些伟大的工人，主啊，你把加倍的感动，你把加倍的信心，还有加倍的坚韧赐给今天的我，赐给今天我们的教会。主耶稣有应许的，祈求就得着。这个时候魔鬼会来说话，说什么呢？说你们太骄傲了，你们这样说话不是骄傲的很吗？不，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抓住主的应许。上帝没有说以利沙太骄傲，上帝很喜悦以利沙的祷告。我们也要凭着信心这样去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使徒的接班人，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接班人，我们不是观众，我们是同伴，我们不是使徒的仰慕者，我们是使徒的继承者，我们不是在下面看使徒在戏台上表演，我们是跟使徒们一起站在世界的舞台上面去为基督做见证。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第二点，就是我们看了使徒行传以后，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得着的，上帝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定是加倍的工作。使徒时代没有互联网，没有高铁，没有飞机，没有火箭，没有卫星，我们这个时代都有了，所以我们做的工应该比他们更大。 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但是我们又不要轻看使徒们他们当时所取得的得胜，那我们就去看，我们说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使徒时代的教会，像我们上次讲的，他们那个时候多么的艰难，遇到的压力、阻力、障碍、仇敌的猖狂，应该比我们这个时候更厉害，但是他们大大得胜。他们的得胜给我们有什么启迪？我们说有很大的启迪，就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的教会要胜过世界，要拿起跟使徒们一样的三大法宝。我们说哪三大法宝呢？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说我们要拿起的三大法宝，第一个法宝就是在使徒行传19章20节，其实不单是这节，使徒行传这个类似的经文出现了好几次，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使徒们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教会很弱小，全世界都抵挡这个教会，然后特别是犹太教，特别是法利赛人拼命想压制我们的时候，他们不能得胜，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保罗这个人像诸葛亮那么聪明，不是彼得这个人像这个张飞那么勇敢，而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高举基督，就像这节经文讲的，他们都宣扬主道，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和使徒时代一样，我们面临很大的一个世界的引诱。引诱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用人的哲学，用人的神学，用人的系统来去兴旺教会，不行的，弟兄姊妹，人的哲学、人的神学，世界都能把它给消化吸收了。我们用人的东西的时候，世界一点都不害怕。相反，只要我们用人的东西，教会就开始异化，教会就会变成这个世界建造巴别塔的砖。我们里面的肉体也想跟世界一起建巴别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着世界一起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是我们的得胜。不是的。我们真正的得胜就看我们有没有高举福音，我们有没有高举基督。如果我们没有高举基督，惨了，我们现在正在建巴别塔。只要我们是高举基督，我们传扬主的道，我们放心，哪怕全世界都反对我们，但是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唯独基督的福音总是能胜过世界，总是能改变世界。所以在使徒行传16章，我们看到保罗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他们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福音大大得胜，监牢的门都打开，福音传入欧洲。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世界引诱我们说，耶稣的福音已经过时了，2000年前的事情，现在互联网时代，现在是 AI 时代，现在有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工具，我们要用那些东西？不是的，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总要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只有基督的福音能胜过世界，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改变世界，离开基督的福音是教会被世界改变。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法宝，就是高举基督，宣扬主道，高举福音，高举耶稣基督，恩惠的道，得胜的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再去看，我说什么呢？就是整个使徒行传它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说其实使徒行传也可以称为圣灵行传，就是主基督他复活跟门徒在一起40天之久，然后他升天之前提醒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初代教会就大有能力。弟兄姊妹，灵恩派的弟兄姊妹想通过讲圣灵来把基督抹杀了，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其实要看到圣灵是来高举基督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为什么五旬节以后教会的能力那么大，其实这里面有重要的一个真理，当然里面真理很多，我今天这里没时间，我不能全部都讲出来，但是我们讲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意涵。什么意涵？就是圣灵是上帝。你要知道，当我们说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靠人的经验，我们不靠人的神学，我们不靠人的系统，我们不靠人的方法。其实当我们靠人的经验、神学、系统、方法的时候，魔鬼会为我们鼓掌的。但是我圣经告诉我们说，使徒时代他们的得胜只靠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也应该如此。所以在使徒行传11章24节，我们之前也讲过巴拿巴这个人给我们很多的启迪。这里面讲说巴拿巴是个好人，然后他的 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个殉道士斯提凡，圣经里面评价他也说什么？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什么意思？他们都不是靠人的经验，都不是靠人的神学，都不是靠人的系统、人的方法，他们只靠圣灵。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人太软弱，我们总想高举自己，我们总想说人的能力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但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的能力在圣灵面前就如同在大海面前的一粒沙子一样。所以想靠自己的能力，靠人的方法、人的系统、人的神学在这个时代胜过世界，不可能。但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哪怕我们被关到监牢里，我们能胜过世界，哪怕我们只有两个人能胜过全世界，哪怕甚至我孤身一人，像保罗最后殉道之前，那么我依然能够胜过世界。为什么？因为圣灵与我同在。与神同在就是多数，上帝与我就是多数。所以靠圣灵的能力，不是要用圣灵代替基督，而是靠着圣灵传扬基督，大大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讲，你看保这个里面讲巴拿巴也好，保罗也好，斯蒂凡也好，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然后这里面讲的说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什么特征呢？大有信心。所以我在这也提醒弟兄姊妹，信心是圣灵的同工，不信是魔鬼的内应。什么意思？我们在这又放了这张我们大家很喜欢的图片，就是十个探子攻击两个探子，那十个探子没有信心，这两个探子有信心。其实其他方面他们可能几乎一模一样，他们的能力相差无几，但是最大的差别就是信心。当两个探子有信心的时候，他们看见圣灵让他们看见的奇妙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有信心。但是十个探子没有信心，他们看见的是魔鬼让他们看见的，所以他们就成了魔鬼的内应。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要特别的小心，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到使徒行传他们之所以能够大大的得胜，是因为他们要广传福音的同时，他们对教会很珍惜。所以你看保罗他们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然后他们去到安提阿，就是保罗所在的教会，然后他每次传完福音，他要回安提阿教会去述职。所以弟兄姊妹，我提醒大家要记得，这也是主给我们教会不断的告诉我们，主给我们的意象，主给我们的提醒，传福音和建造教会是相辅相成的，互为表里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要牧养教会的时候把传福音的事情放一放，不是，我们要坚定的、勇敢的、持续不断的传福音。然后我们去坚定的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间教会的根基会越牢固，然后我们教会里面的信望爱都会更富足，这是主告诉我们的。同时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是福音工人，哪怕像保罗、彼得他们这样大有能力的人，他们越是勇敢传福音，他们越不会轻看教会，越是会对基督的教会很感恩很珍惜，因为他看见每一间基督的教会都是基督荣耀的心腹。所以我要珍惜教会。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圣经里面保罗为什么他去传完福音以后他一定会坐船，然后做完宣教以后回安提阿，跟安提阿教会去做述职，因为保罗就给我们一个表率。什么表率？我保罗建立了很多教会，但是我虽然是服侍教会的，但我也是在教会里面受牧养的。没有一个人只是牧养教会不受教会牧养。任何一个牧师，如果他以为说我只负责牧养教会，我不负责在教会当中受牧养，这个教会，这个牧师已经出问题了。这个牧师对教会的看见和看法是扭曲的，是错误的，因为不是保罗的榜样，不是巴拿巴的榜样，不是彼得的榜样。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有这三大法宝：第一，高举福音；第二，依靠圣灵；第三，珍惜教会，广传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我们该怎么样去续写使徒行传的第29章。我们刚才讲了使徒行传总共只有28章，但是我们说那这 28章结尾的时候，它是开放性的，不是说让我们在圣经上面去添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使徒的接班人，我们是使徒的继承者，我们是使徒的同伴，所以我们有责任在这个时代继续写使徒行传。那我说我们怎么续写使徒行传，把29章我们这个时代的29章写好呢？我说我提醒大家三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信心，就是在使徒行传最后一节经文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你看使徒多么勇敢，信心坚定，放胆传扬。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鼓励大家一定记得一件事情，你永远不要怀疑福音的能力，福音的能力总是超乎想象，魔鬼总是让我们怀疑福音的能力，不相信福音的能力，所以今天有些教会他不相信福音的能力，所以他要用别的东西，他要用其他的东西，累得很，效果也不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坚信，永远要坚信，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我们在天上，我们还会不断看见福音的能力是何等的强大。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对福音有信心，对基督的大能有信心，对圣灵的工作有信心，对基督在他教会当中放下的能力和权柄，我们要大有信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给大家的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到保罗他讲到他自己做工的时候，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的焦点只是福音。但这里我想给大家第二个提醒，我们第一个提醒是信心，第二提醒是专心，就是保罗是专注在福音上面，心无旁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像我们之前主日讲过，就是主耶稣讲过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的要结果子的枝子，我父就修剪，让他结果子更多。我在讲弟兄姊妹，一个教会要能够得加倍的能力，要能够得加倍的恩典，要有加倍的感动，他必须会做减法。怎么做减法？就是一定要知道有些事情是即便看待好像是好的，但我不做，因为这不是主给教会的托付。教会最重要的托付就是传扬基督恩惠的福音。不知道多少的教会因为他们把焦点不是放在福音上面，开始分心，教会看起来在兴旺，但是他其实开始走下坡路。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总是专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总是定睛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常常做减法，就是我们凡是跟福音无关的，凡是不能促进福音的，我们愿意把它放下来。这样子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让主来修剪我们，然后我们一定会结果子更多。不让天父修剪，那个叶子会把养分吸走，然后结不出葡萄来。但是让天父去修剪，把那些只长叶子不能结果的东西剪掉，我们一定有倍增的能力，一定有加倍的感动，加倍的得胜。那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这里讲的亚波罗，说亚波罗在主的道上受了教，心里火热。我再讲，我们刚才讲了会做减法，能力倍增，我再讲还有一个能力的倍增器是什么东西呢？热心。所以我们要常常求主赐给我们热心，所以热心就是加倍器。所以有的时候我希望我能有加倍的感动，能做加倍的工作，能有加倍的能力，其实就要一个事情，你常常在主面前去求一个事情，求主给我们热心，然后不单为你自己求，要为我们整个教会求，要特别为牧师求，为师母求，为我们每一个工人求，为我们的年轻人，为我们的弟兄，我们求主赐给我们热心。热心赐下来就是能力开始倍增，所以求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信心，有专心，有热心。那么我们相信我们这间教会要写的使徒行传29章，我们的行传就不会太难看，而是将来有人再去看我们教会所写的我们的行传的时候会大得激励。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弟兄姊妹按着刚才我们听到你的感动，你的心得，或者你觉得要探讨的地方呢，我们就可以开麦来探讨。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主向你说了什么， 然后圣灵怎么在触动你，然后我们的教会该怎么样续写《使徒行传》的29章。我们感谢主。